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准时为您播出。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主讲佛教与人生。达义法师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照例呢先为听众朋友们公布一下占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2月8号到14号，为期7天的时间，占山礼拜3000佛忏，时间呢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啊，师父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他们也有在问啊，说这个3000佛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礼拜活动呢？
3000佛忏呢，就是顾名思义哈，就是我们拜过去的1000佛，现在1000佛，还有现在1000佛，合起来就是3000。那么什么意思呢？就释迦牟尼佛呢是已经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呢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们每一次呢，我们看到佛像要见贤思齐，要礼拜，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本有佛性能够显现出来。那么透过这个拜3000佛忏呢，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弃除我们的烦恼，增长我们的智慧，希望在新的一年呢，大家呢用智慧来为人处事，用这个慈悲来待人接物啊，让大家生活得更加开心快乐。还有呢，在正月呢拜3000佛忏呢，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占山的全体法师还有这个四众弟子一起拜莲花宝忏，一起拜3000佛忏，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供奉占山平安灯的这尊功德主，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住这个时间，是从8号到14号，为期7天的时间啊，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在占山精舍举行礼拜3000佛忏的活动。另外呢，在2月9号，也是星期天，上午10点半开始，一直到11点半，将会有讲经6组谈经，地点呢是在占山精舍的5官堂。那再请师父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6组坛经大概是讲一些什么呢？
6组坛经呢是6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以后讲的佛法，然后流传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虽然呢这个时间有1000多年，但是呢6祖坛经里面的道理呢都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因为呢这个6祖慧能大师呢他是一个不识文字，没有读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呢他的智慧特别的高，他比那种读过书的人呢这个智慧更加的超越。所以呢他的师父看到他有这样的慧根，把这个禅宗的法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中国的禅宗的第6代祖师。那么这个禅宗呢传到他这一代以后啊，这个禅宗发扬光大，能够把这个佛法生活化大众化。所以6祖慧能大师是一个佛教的改革家，非常出名的。
所以大家要谨记这个时间了，就是在明天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占山精舍5官堂将会有6祖坛经的讲经活动。以及呢还有就是在2月16号，同样呢是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也是在占山精舍5官堂，仍然是会有6祖坛经的。接下来呢请您留意2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在占山精舍5官堂将有楞严经的讲解。师父麻烦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个楞严经又是在讲什么呢？
楞严经呢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转凡从圣，希望大家明心见性。我们一个人有烦恼有痛苦呢，就是因为你迷惑了，迷惑你就造业，造业你就受苦了。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去探讨这个楞严经，找到人生的智慧，自然而然呢就能够转凡成圣，就不会有烦恼了。
同时呢在2月16号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钟，占山精舍大雄宝殿将会有大悲咒共修法会，敬请大家参加。 接下来为您介绍达义法师2014年度讲经及禅修课程，每周日上午10:30到11:45，达义法师将为我们讲解《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另外呢，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达义法师将会为我们讲解《楞严经》，阐明走向觉悟之道，是在星期六下午2:30开始，一直到4:00，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还有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2:30到4:00，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大乘起信论》，讲经的地点呢是在弘法精舍。最后要向您介绍的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天晚上7:00到8:30，达义法师呢将举办止观禅修班，他会带领大家坐禅，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晚上7:00到8:30。同时呢，有关的详情大家也可以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查询，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呢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达义法师啊，你看这个马年啊来到了，那今天已经是正月初9了哈。在新年的这个期间啊，正月里面哈，我知道在湛山精舍很多朋友前去烧香拜佛祈福啊，然后呢总是会听到有这个敲钟的声音啊，伴随着他们在那边礼拜啊，然后那个钟声呢就，我看到一些这个师傅他们就撞击钟声啊，那个声音也是在一直的回荡啊。那我们今天就不如聊一聊这个有关新年祈福的钟声，带着很多的疑问，我们还是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做有关具体的解释啊。首先我是想问说，为什么这个佛教寺院啊都要在新年来临之际敲钟祈福呢？
我们湛山精舍的每逢这个除夕晚上啊，都会举行一个敲钟仪式。那么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敲钟啊，这个钟声就代表酒醒。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人为什么有烦恼痛苦，就是因为我们在梦里面，所以呢你就会有人我是非啊，计较啊。佛教里面讲说，梦里明明有六气啊，酒后空空无大千啊，就是你是一个凡夫啊，没有智慧，那么你就会跟人也会斤斤计较。当你有一天你觉悟了，到了圣人的境界以后啊，你就发觉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是是非非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希望不死的。就像《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方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啊。我们也听了这个寺庙这个敲钟的声音以后，让我们觉醒，让我们开智慧，那么烦恼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所以在除夕夜啊，我们到寺庙里面敲钟，听到闻到这个钟声以后，就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消除我们心中的烦恼。那么这个敲钟呢，不仅仅是佛教有，在世界上有好多的这个宗教都有钟。举个例子，像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以这个鸣钟来象征和平，甚至呢很多国家的重大的集会也是以这个敲钟来表示这个隆重。举个例子，像美国立国的时候呢，曾以洪亮的这个钟声向这个全世界宣告独立，象征这个民主自由的来临。那么这个新年敲钟呢，是我们中华民族辞旧迎新，祈求吉祥平安的一个传统的习惯。所以呢，我们湛山精舍呢，从这个每一年这个农历啊，新年这个正月初一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子夜时分，这个时候呢就要举行一个迎新春敲钟祈福法会。所以每一年呢，好多的信众啊都到寺庙里面敲钟来听闻这个钟声。那么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有一本经叫《毗尼日用》，里面有一首偈子就这样讲啊，讲我们这个敲钟听这个钟声它的意义在哪里的，就叫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深。我们听闻到钟声以后呢，我们的烦恼当下就减轻了， 几乎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听到钟声以后，你增长你的智慧了，你的觉性向前了，所以那种想不开的事情呢，当下好像明白了啊，你就不会心里面有烦恼。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听闻钟声呢，能够给人一种启发，让这个人增长这个信心，消除许多的无明烦恼。所以呢，这个荡气回肠的这个钟声呢，能使人警觉，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在这个佛教经典里面认为啊，说人有108种烦恼，所以我们敲钟的时候要敲多少啊？敲108下，敲一下钟，剔除我们心中的烦恼。那么我们平常的人呢，到寺庙里面敲钟就敲三下，就是敲三下代表过去、现在、未来，把过去的烦恼呢消除掉了，把现在的烦恼也剔除掉了，把未来的烦恼通通不要让它升起来了。所以我们敲钟要敲三下，就这个意义。所以呢，通过敲这个钟啊，能够解除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烦恼，还有不开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辞岁迎新的这个除夕之夜敲钟啊，可以剔除我们人生的种种的烦恼和忧愁，获得佛菩萨的祝福。那么以此这个钟声呢，把这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实现心中的这种善良的愿望。所以我们在敲钟的时候，不仅仅是祈祷个人平安、国家平安，也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这样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只求自己快乐，这种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唯有全世界人能够过着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快乐，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快乐。所以我们敲钟的时候要有这样的祈愿。那么敲钟也可以让我们呢警醒，认清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有一对对联啊，这对联我觉得写得很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对对联就是跟我们这个敲钟有关系的，说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今生符号啊，换回苦海迷路人啊。晨钟暮鼓就是我们寺庙里面每天早上或是晚上都要敲钟。那么这里有个规矩，就早上是先敲钟，晚上呢是先敲鼓，所以叫晨钟暮鼓。为什么要晨钟暮鼓呢？就是啊，要警醒世间名利客啊。就是世间上有好多人为了名、为了利，每天呢都忙碌不休啊，弄到的最后身体也不好，也不顾家，什么都不顾，只顾名只顾利。所以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人呢最重要呢要护家平安，还有身体健康。名功利就是身外之物，我们要用它，但是呢不要依赖它。现在这里面讲说晨钟暮鼓啊，急行世间名利客啊，今生符号换回苦海迷路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心啊向外去奔驰，去贪求，去执着，很少呢能够内省自我，很少把心静下来去想想自己。所以这个今生符号就是我们在寺庙里听到出家人念经，听到出家人念阿弥陀佛，哎，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能安定下来，你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反省自我啊，常常的内心去光照你在这一生当中哪一种做对了，哪一种做不对了，要怎么样 去改。所以在寺庙里面呢，这种环境里面能够让我们觉醒，能够让我们回头是岸。
所以啊，这个敲钟哈、啊，我原本以为是说只是一个祈求吉祥平安啊，一个祝福的一个形式。其实呢，殊不知这个敲钟也可以让我们警醒，就是我们俗话说把这人给敲醒了。同时呢，也可以说实现大家心中的一些的很善良的愿望哈、啊，这样子。那还想请问师父啊，我们说这个佛教寺院的钟声是不是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功德意义呢？
是啊，因为这个在寺庙里面敲这个钟啊，这个功德很大，所以我们每次呢做什么活动啊都要敲钟。比个例子，像我们佛教这个住持啊或者是大法师啊要升座讲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唱一个钟声偈。钟声偈的这个内容呢非常好，它的钟声偈内容是什么，叫钟声传三千界内，佛法扬万亿国中，恭心祈祷世界和平，利益报唐诺厚德啊。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敲这个钟声啊，不仅仅是在这个静寂里能够听得到啊，这个钟声呢在虚空里面能够这个响彻到三千大千世界都能够听得到。佛法扬万亿国中啊，佛法的声音啊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听得到，就全世界全宇宙人都能够听闻到佛法。那么为什么要敲钟，为什么要讲佛法，就是恭心祈祷世界和平啊，希望呢我们敲钟恭讲经的功德啊祈祷世界和平。那么什么利益呢，报唐诺厚德啊，那么所得的这个利益呢都希望这个普天之下那种善行人士啊他能够得到福寿康宁，也就是说极善人呢一定有好报。所以这四句钟声偈啊就是赞颂了这个就是敲钟的这种功德啊，也是我们修行者呢为一切众生祈福祈祷的时候，这个回荡的这个钟声呢可以传遍了三千大千世界，并为这个弥漫的众生呢带来的警觉和这个启示。那么心念可以透过这个钟声来宣扬，这个在好多国家里面所有的说法听闻的功德都能够回报普天之下这种善行人士他们的恩德。所以呢从这个四句钟声偈里面可以看出啊，佛教这个敲钟啊它的这个意义呢非常的深远啊。
是的，在听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了佛教寺院的钟声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深远重大的功德意义之后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继续请师父再给我们讲解有关新年祈福的钟声。
城外，
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钟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呢，由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佛教和人生。那今天呢，我们在之前的时段里面呢，谈到了新年祈福的钟声啊。刚才呢，师父您也提到说叫晨钟暮鼓，那是不是说在中国哈，这个敲钟也有一些的规矩呢？麻烦您能是不是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呢？
好了，在佛教寺院里面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晨钟暮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呢，它是先敲钟后敲鼓，那么到了晚上呢，是先敲鼓后敲钟。所以这个钟鼓呢，是代表这个早晚作息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敲钟呢，都是很有讲究的。那么敲钟呢，是代表这个觉悟、觉醒，还有呢，这个警觉的这个作用，警惕行者要精进。那么有守古德，古来的高僧大德流传下来的一个这个钟声记啊，他就这样讲说：愿此钟声超法界。铁为幽暗细皆闻啊，闻成清净正圆觉，一切众生成正觉。这个记忆呢，就说明了这个钟声的功德及意义。佛教认为呢，这个钟声可以呢上彻天堂，下通地府。钟声一响，无远弗届。这个钟声能给予人们呢听觉上很深刻的感受。佛法的修行呢，就重视这个耳根圆通啊，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到观音菩萨，他的这个悟道过程就是修这个耳根圆通，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悟道哦，这个声音是无常的，是来自于这个自性的，所以后来他悟道了，叫耳根圆通，就是对这个声音的重视， 也就说明了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英文啊，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仰我鼻舌身意呢，我们的我根是最利的。就像我学英文，我们讲英文可能讲的不标准，但是呢我们听英文呢我们比较容易听得懂，写得快。所以这个我们释迦牟尼讲说，我们在娑婆世界这种众生呢，这个我根比较利。所以这里面讲说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英文啊。听佛法也是一样，你讲佛法不容易，但是听佛法哎，听得我明白了，但是叫你说不一定说得出来啊。所以一切的佛经呢要多闻熏习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听讲佛法的时候呢，听一次不明白没关系，再听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只要你多闻熏习，到最后呢你就会明白。所以呢强调如是我闻啊，我不是如是我看，而且呢这个钟声呢是世间最美最庄严最悠扬的声音，它可以超越三江大千世界。好比我们现在可以呢透过电台让我们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各地听到啊。那么这首这个偈语啊，也是告诉我们说，寺院里面的钟声可以让这个幽暗里面的地狱还有这个铁围山内的众生都能够听到，只要我们发心敲钟一响，那么地狱里面的众生呢都可以得到清凉，都可以得到觉悟啊。那借此呢由这个听闻钟声可以让我们升起一个清净心，证到圆通的境界。所以这个悠扬的钟声呢又可以呢警醒啊迷茫的众生，是指成就正觉啊。像世界上有好多人呢每天这个心里面都有贪嗔痴慢疑偏见，每天心都是向外跑。那么有时候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听到寺庙这个钟声以后呢啊，他当下就会觉悟，那么他对他这个修行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要借由这个听闻钟声弃除身心的烦恼尘垢啊，那么这个敲醒我们人生在这个迷途当中的梦想，进而能够奋起向人生的光明前途这出发。因此呢这个敲钟啊，不但是你要通过敲钟能够帮助他人觉悟，其实呢也是帮助自己能够净化心灵，让的心更加的安定。
是的，让心更加的安定呢，然后大家在新年敲钟祈福呢也是期待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一个崭新的开始啊。我听说有一个狗狗啊，它曾经也有一个什么撞钟的这么一个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只是大概听说过好像是日本的一只狗的故事，是这样吗？
是啊，这个狗呢在佛教里面说狗也有福性的，你不要看到这个狗好像呢它不是人，但是从佛法里面说狗也有福性，
就世间万物都有的吗？
啊、对对对、哦、反正这种畜生它只是这个畜生道里面的众生、啊、但是呢不管是哪一道的众生啊，是像佛教里面讲有六道众生嘛，有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那么这个狗狗呢是这个畜生道里面的众生，那么他们也有福性，也有很有灵性的。所以以前好多这个好多寺庙里面养狗啊，这个狗呢每天听闻佛法，到最后呢都成佛了。所以呢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日本的广岛县府啊有一只这个狗啊啊，因为被当地呢一家这个寺院封为这个专属撞钟的狗哦，这个名声响亮啊，这个狗专门的都在撞钟的，这个狗不是看门的，它能够撞钟。即使这只六岁大的这种柯基狗啊，只有五年，在五年来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每天傍晚呢必定到寺院里面去报告，并且呢能够敲响这个日暮的这个钟。连这个寺庙里的住持都说没看过这么一心向佛虔诚的狗。所以呢这只这个柯基狗啊，它名字呢叫 Master，他这个狗的主人是那个府中市真言宗安乐寺的一位这个信众，由于这个家住在这个寺庙的附近啊，所以每天呢散步遛狗的时候呢 就会经过这个安乐寺。那么有一天呢，那么这个养狗的主人呢，他就带着他这条狗散步到安乐寺去的时候啊，他突然呢就走向这个寺庙的这个大钟啊，那个并咬住这个大钟下的这个啊绳子啊，这个猛烈的转钟。那么这个铜钟呢，这个声音啊就是咚咚的响啊，似乎也没有这个吓退了他的这个兴致。
按说这个钟声空的那么一响了之后，狗应该好像一个弹跳就被吓跑了哈。
对呀、啊，但是他这条狗呢，他不但没有跑，他还喜欢敲钟，
继续敲
这个声音。对呀、啊，所以寺庙这个铜钟呢，一般来讲呢是不随便敲的。但是这个狗，你看这个狗呢，它就有这个灵性，
嗯，
它就这个嘴巴咬着这个绳子，然后就拼命的这个敲钟。
它也知道先要咬住绳子才能够这样敲响哈、哦。
对呀、啊，对呀、啊嗯。那么起初呢，这个养狗的人呢，哈，怕给这个寺庙方面带来的困扰，几次呢，啊，想阻止他这个狗这个转钟的行动。但是呢，这条狗呢，依旧呢我行我素，哈、啊，每次来到寺院，便直接呢。走到这个钟楼去。那么这个五年来呢，这条狗呢风雨无阻啊，努力的撞钟，奇特又可爱的这个行为 啊吸引了这个寺庙周围、啊、还有香客的这个关注啊。那么这个寺庙的住持呢表示呢，这看他不怎么样用力，却能够敲出这个美妙的这个钟声啊，显见呢他有颗虔诚向佛的心，于是呢就封他为专属敲钟的狗。所以现在呢，这个狗的主人呢，每天固定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带着他这条狗到寺庙里去转钟、啊、那么狗狗五年来风雨无阻，在寺庙里面敲钟，现在这个狗狗呢，这个转钟也成了当地的名胜之一啊。好多人觉得很奇怪，人转钟是很正常的，哎，狗呢定期的啊，到寺庙里一转，去转钟，一转就是五年，这个五年如一日这样的做，真是不容易啊。
对啊，也是一只蛮有毅力的狗狗。
对对是。
其实说真的，听到这个钟声敲响的时候，无论是净化我们的心灵，还是说把我们的这个心结给敲开了，确实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启发。我相信中国从古至今不少的一些的名人啊、雅士啊，他们都是因为听到了这样子的一声钟响之后呢，激发了他们的一些创作才华。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著名的唐诗啊，还有一些的文章里面都有提到一些钟声。那就想请问师父啊，中国的哪一所的寺院的钟声因为这些唐诗而又名满天下呢？
我相信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呢，一提到这个寺庙这个敲钟啊，就会想到寒山寺。因为呢一首这个诗寒山寺呢这个名声扬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佛教里面的这晨钟暮鼓啊，历来呢被多少的文人雅士所传颂，比如例子像我刚才讲的，这是唐代的这个诗人啊，张继的，他写了一首诗叫《月落乌啼霜满天》呢、啊，江枫渔火对愁鸣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呐、啊，将寺院里面的钟声传遍到古今中外。传说呢，这个唐代的诗人张继去了这个长安，长安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去赶考。那么他后来呢，他落榜了就回来了。那么途经寒山寺，啊，那么就在寒山寺的旁边有一条桥，附近的客船中，夜里面难以成眠，睡不着。那么他听到这个寒山寺传来的这个钟声，心里面呢有一种灵感。所以有感我做了一首大家都知道的千古名诗啊。可见呢佛教的这个钟声啊，不但能够洗涤了很多人心灵上的烦恼，也给予呢这个孤独的这个游客啊多少的这个安慰。寒山寺呢因为这个张继的这一首诗而成为了四海闻名的千年古刹，也成为这个文化的寺庙。寒山寺呢建寺的时候呢，寺里面呢就有做了一口很大的一个钟。根据这个寒山寺里面的记载啊，说堂中亮也超金啊，银雷齐赞， 就说明说呢，在那个寒山寺一开始呢，就是以这个钟出名啊，可见这个钟的这个声音啊，非常嘹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十几里外的寒山城里面呢，都能够隐隐约约的能够听到这个钟声。但是现在的钟楼啊，里面悬挂了这个钟啊，这个钟呢是啊，已经不是唐朝啊张继诗钟里面的钟了，我是清代光绪年间重新做的那个钟，所以这个钟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历史价值。这个钟的身高是 1.3 米，这个口径是 1.24 米，重有两吨重，都是这个铜的这个材料啊。那么上面还有刻有这个古寒山寺的这个铭文，这个钟声非常的洪亮悠扬，所以呢好多人在这个除夕夜都喜欢到这个寺庙附近去听钟声，他们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之下听到这个寺庙传来的钟声啊，这个心啊更加的安定。
是的，这个寒山寺的一口钟哈、啊，因为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呢，而是流传千古，而且呢也是成为一个引人入胜啊。那请问师傅啊，哪些历史悠长的古寺的这个钟声是久负盛名的呢？
早在那个唐武则天时代啊，这个白马寺这个盛极一时啊，僧人有多少呢？有1000多位僧人，真是不得了。那么唐代那个有位叫王昌龄所作的这个诗歌描写了这个白马寺的风貌，他说明月嵌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日凉如秋啊。就白马寺有一种神奇的现象，即是这个洛阳八大景之一的这个叫马寺钟声，即使每当这个月白风清之夜啊，更深人静的时候啊，这个僧人呢在这个大殿里面呢、啊、这个悬挂了一口大钟，那钟声呢会响遍方圆十里啊。哦，这个钟声的这个声音啊，一敲的话呢，方圆十里的人都能够听得到，真的非常的殊胜，经久不绝啊。大家听到这个敲钟的声音以后啊，都感觉到非常的难得，非常的奇妙。更奇妙的是什么？因为这个音律的相同，只要这个钟声一响，远在25华里之外的洛阳老城的这个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合。当然说起来这个钟声呢，中国最负盛名者当属于这个苏州的寒山寺，就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唐代诗人张继，他的那一首诗呢是非常的出名，把这个寒山寺的这个深夜里面的钟声描绘得深刻悠扬啊。这个床这个客床上的这个旅人呢、啊、听到这个钟声无不慨叹世事的沧桑啊，世间的这个无常啊，啊所以呢人生的变化都在通过这个钟声啊里面悟到好多的人生哲理。那么中国这个浙江杭州的西子河畔呢，有著名的叫南屏晚钟啊，就是日落西山时呢，伴随着这个晚课诵念这个普贤景仲记里面就这样讲，说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呢、啊。所以我们一天过去以后，这个生命就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过去啊。那么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不单呢是警惕自己要精勤要精进，也同时呢也在启示世人要珍惜光阴啊。
嗯，
所以我们每次呢在寺庙里面都要下午的时候念一个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时矣，时有何乐啊。就是我们的你今天呢一天过去意味着什么，你的生命就减少了一天。所以我们佛教啊对这个生日啊一般来讲是在生日呢是一种就在庆祝生日嘛。
嗯，
但是从佛法里面讲的是说你生日这一天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就减少了一天、
哦、
所以这一天呢你要报答父母恩、
嗯、
特别是要报答你母亲的恩，因为你生日这一天是母难日，是你母亲最辛苦的时候，所以呢你生日的时候呢你要念念不忘你的母亲
对，我也始终这么觉得。现在吧，你说这些人过生日哈，庆祝都是这个人他的这个这一天生的，给他庆祝。其实我觉得啊，他就应该是把他妈妈也请出来，对不对？
对，就
够有意义。他妈妈这天才是受苦受难的。
对对。还有呢，就是透过这个生日这一天呢，让我明白到，我们生日那一天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就减少了一天。
嗯。
那么你更应该要珍惜时间。
珍惜生
命，啊，要把握光阴，
嗯
啊，要珍惜生命，要做一生更有意义的事情。
听师父刚才给我们解释了之后哈，我们明白了敲钟的意义啊，非常之深远，不是像我之前理解的那么肤浅啊，只是一个平安，远远不止于此的。那我顿时我就想啊，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啊，那既然敲钟可以带来这么样深远的意义的话，有警醒啊，带来造福好多周围的人啊等等之类的哈，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虔诚的去到寺院里面，我们也这样子就可以敲呢？还是说一定要这个寺庙的比如说师父啊主持啊还有这些师傅他们来敲才可以呢？
这个是每一个寺庙的规定不一样的，像有的寺庙的话呢，就是只能早课供晚课晨钟暮鼓敲两次。那么像有一层寺庙呢，就比较行这个方便法门，为了让更多的信众啊能够来参与来体验来听闻这个钟声，得到觉悟断烦恼增长智慧，所以呢到寺庙呢也有这个机会可以给出家人来敲钟。那像我们这个湛山精舍在加拿大这边，也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个香客还有信众来从这个敲钟闻钟声里面来悟道，来开智慧，去除烦恼。所以呢我们湛山精舍也有钟可以给大家敲，凡是到湛山精舍去烧香拜佛都有机会自己敲一下好，敲三下好，去体悟一下敲钟的那种殊胜的感觉。
非常感谢师父今天给我们讲解了这么多有关新年祈福的钟声当中呢，蕴含了这么深刻的道理。非常感谢大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节目最后让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 2月8号到14号为期7天的时间，站山礼拜3000佛忏，时间呢是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钟。啊，师父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他们也有在问啊，说这个3000佛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礼拜活动呢？
3000佛忏呢，就是顾名思义哈，就是我们拜过去的1000佛，现在1000佛，还有现在1000佛，以后起来就是3000。那么什么意思呢？就释迦牟尼佛呢是已经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呢还没有成佛，所以我们每一次呢，我们看到佛像要见贤思齐，要礼拜，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本有佛性能够显现出来。那么透过这个拜3000佛忏呢，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弃除我们的烦恼，增长我们的智慧，希望在新的一年呢，大家呢用智慧来为人处事，用这个慈悲来待人接物啊，让大家生活得更加开心快乐。还有呢，在正月呢拜3000佛忏呢，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赞赏的全体法师还有这个四众弟子一起拜莲花宝忏，一起拜3000佛忏，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供奉赞赏平安灯的这尊功德主，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住这个时间，是从8号到14号为期7天的时间啊，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在湛山精舍举行礼拜3000佛忏的活动。另外呢，在2月9号也是星期天，上午10点半开始一直到11点半，将会有讲经六祖坛经，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的五官堂。那再请师父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六祖坛经大概是讲一些什么呢？
六祖坛经呢是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以后讲的佛法，然后流传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虽然呢这个时间有1000多年，但是呢六祖坛经里面的道理呢都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因为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一个不识文字，没有读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呢他的智慧特别的高，他比那种读过书的人呢这个智慧更加的超越。所以呢他的师父看到他有这样的慧根，把这个禅宗的法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中国的禅宗的第六代祖师。那么这个禅宗呢传到他这一代以后啊，这个禅宗发扬光大，能够把这个佛法生活化大众化。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佛教的改革家，非常出名的。
所以大家要谨记这个时间了，就是在明天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湛山精舍五官堂将会有六祖坛经的讲经活动。以及呢还有就是在2月16号，同样呢是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也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仍然是会有六祖坛经的。接下来呢请您留意2月15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在湛山精舍五官堂将有楞严经的讲解。师父麻烦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个楞严经又是在讲什么呢？
楞严经呢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转凡成圣，希望大家明心见性。我们一个人有烦恼有痛苦呢，就是因为你迷惑了，迷惑你就造业，造业你就受苦了。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去探讨这个楞严经，找到人生的智慧，自然而然呢就能够转凡成圣，就不会有烦恼了。
同时呢在2月16号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钟，湛山精舍大雄宝殿将会有大悲咒共修法会，敬请大家参加。接下来为您介绍达义法师2014年度讲经及禅修课程。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达义法师将为我们讲解《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另外呢，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达义法师将会为我们讲解《楞严经：阐明走向觉悟之道》，是在星期六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到4点钟，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还有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2点半到4点， 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大乘起信论》，讲经的地点呢是在弘法精舍。最后要向您介绍的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半，达义法师呢将举办止观禅修班，他会带领大家坐禅，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五观堂，晚上7点到8点半。同时呢，有关的详情大家也可以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查询，电话是905-886-6481 905-886-6481。以上呢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敬请收音机前的每位听众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湛山法语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